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八讲，专心与敬畏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。箴言第三章五到八节，你要专心仰赖雅伟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雅伟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，五到六节是平行的，互相解释。什么是专心仰赖雅伟呢？就是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，就是凡事求问神的意思，按照神要我们的方法和意思去做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专心仰赖雅伟这句话。仰赖就是依靠依赖的意思，下一句的平行经文就用了倚靠这个词，仰赖倚靠是一样的意思。想一想，你我是不是一直在寻找倚靠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人是脆弱的，所有人都在找倚靠。自打一出生开始，我们就得倚靠父母，等长大了，我们要学习独立。所谓学习独立，就是学习如何生活，如何得知识，如何谋生，其实就是学习依靠自己。可是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依靠吗？事实上，我们在生活中会面对很多事情，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奈无助，所以我们都在尽力去寻找依靠。有一句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。找配偶其实也是在找依靠，特别是对女孩子而言，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嫁了。男人也一样，要找一个可以支撑全家的太太。生养儿女也是在找一种依靠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养儿防老。父母想的是到老了就依靠儿女，我养你小，你养我老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特别是这位父亲教导儿子说，我儿，你要依靠雅伟，不但要依靠雅伟，还要专心依靠雅伟。什么是专心呢？专心的反义就是三心两意，脚踏两只船。人的聪明就是这样，要狡兔三窟，给自己留余地，留后路。所以我们问神的意见时，也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东问问西问问，然后看哪一个有效就采用哪一个，这就是人的聪明。可是到头来是害了自己，即便在生活中我们这样做也是愚蠢的。比如我听过这样一件事，有一个朋友病了，他去看医生拿了药，可是其他的朋友说， 我的药更好，你吃我的药吧。结果他做了什么决定呢？他决定吃一半医生开的药，吃一半朋友给的药，最后病不但没好，反而更重了。可见在生活中三心两意都行不通，在属灵上更是行不通了。圣经说，三心两意的人休想从神那儿得到什么。我们必须专心仰赖亚伟，不给自己留退路，就是靠定了神，破釜沉舟，那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指引我们了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神不真实，求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得到答复呢？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也都没有果效呢？关键就在这里了，因为我们三心两意。刚才那个吃药的例子，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可笑，可是我们就是以这个态度对待神的话的。什么是专心仰赖亚伟呢？这句话跟第一节“谨守我的诫命”又是平行的。专心仰赖亚伟就是谨守神的诫命，遵行神的话。而神的话写满了厚厚一本圣经，遵行多少才算是遵行呢？当然是要全部遵行。可是我们看神的话却是挑三拣四，哪一个合我们的胃口，我们就接受遵行。我们自己来决定神的话哪些可以遵行，哪些不用。比如我们特别喜欢谈论神的爱，再比如我们要做某些事的时候会征询一下属灵老师的意见，可是我们未必会完全按着老师的意见去做，而是采纳一半，另一半用自己的意见。当然我们这样做还是有很多听起来颇有道理的理由，我要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但神知道人心，而且我们这样做事情最终往往没有什么果效，最后我们还埋怨别人给错了意见。我们没有完全按着所给的意见去做，只采纳了一半，怎能见效呢？神不会指教你了，神要求我们要专心仰赖他，不可三心两意。其实世界上的成功人士也不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太缺乏专心仰赖的素质。想一想，你我一生以来有没有专靠过一个人或一样东西呢？有没有跟定一个人或执着于你所相信的理念呢？有这样素质的人太少了。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，彼此相靠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相濡以沫。可是看看现代人的婚姻，离婚率太高了，相处中出了什么问题，有了什么困难，我们不是选择不离不弃，而是一刀两断，分道扬镳。说到底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专靠一个人呢？为什么我们会三心两意呢？归根结底是爱自己，自己不愿意改变。夫妻相处，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，所以就离婚。一个爱自己的人，他不可能专心依靠亚伟，因为你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得失，一见到自己有危险，自己的利益受损，就赶紧逃跑了。这就是依靠自己，凡事以自己为考量。所以依靠神跟依靠自己是对立的，是不同的出发点。依靠自己就是凡事以自己为出发点为基础，依靠神就是凡事都以神为出发点为基础。用几何图形来表达的话，依靠神就是以神为圆心 画出一个圆来，倚靠自己就是以自己为圆心画出一个圆。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爱自己的人呢？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，做什么决定都是以自己为考量呢？这是人的本性，什么都是我我我，一觉得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，马上就离开了。信了主又怎么样呢？如果还是爱自己，基督徒生命走不了多远，我们就会选择放弃了。一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，一旦自己需要被改变，我们就赶紧逃跑，不想被改变。或者一旦有什么困难，觉得自己吃亏了，也逃跑了。圣经里有一名女子，就有着专靠神的素质。圣经特别有一本书记载了她的故事，那就是《路德记》。这个女子就是路德。路德是外邦人，是摩押人。有一个以色列人举家去摩押地寄居，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儿子娶了路德为妻。后来这家人的男人都过世了，只剩下了婆婆拿阿米和两个外邦儿媳妇俄尔巴和路德。拿阿米在摩押地听见亚伟眷顾他的百姓，就决定离开摩押回犹大地去。拿阿米临离开之际，就打发两个外邦儿媳妇回娘家，两个儿媳都不愿意走，拿阿米再次催他们走，于是第一个儿媳妇就走了，路德还是不肯走。拿阿米第三次催路德走，路德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亚伟重重地降罚于我。路德专靠拿阿米，透过专靠拿阿米而专靠神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成了大卫的先祖，成了弥赛亚耶稣的先祖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，如何倚靠神，遵行神的话呢？就是倚靠神的仆人，遵行神的仆人所传的话。神是看不见的，但神透过他的仆人带领人，将神的话教导人。箴言三章一节说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这个我是作者所罗门，他让儿子遵守他的诫命。紧接着第二节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是神祝福你。那么到底这是谁的诫命呢？这是神的诫命，但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传给人，所以所罗门可以说，你要谨守我的诫命。继续来看箴言第三章七到八节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亚伟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第七节这句话本身就是平行经文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意思就是敬畏亚伟，远离恶事。而第七节又跟第五节是平行的，专心仰赖亚伟就是敬畏亚伟，倚靠亚伟跟敬畏亚伟是息息相关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倚靠亚伟不倚靠自己呢？因为我们敬畏亚伟，敬畏亚伟的人才会倚靠亚伟不倚靠自己。敬畏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害怕、惧怕。箴言三章二十五节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。这里的害怕就是敬畏这个词，两个词都是在翻译同一个希伯来字。如果我问你，你害不害怕神呢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害怕。世人都害怕神，所以都要祈求神的保佑，要烧香，要信宗教，要算命。我的朋友送了我一个带有日历的记事本，每一天的日历上都写着一些话，说这一天不适合做什么，比如忌安床、置产、大事勿用、忌起伏盖屋、忌理发塞穴等等，都是一些忌讳，生怕得罪了神明。这些是不是圣经中害怕神的意思呢？当然不是。圣经中的害怕神意思是远离恶事，不自以为有智慧，倚靠神。所以看看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我们言行不一致，口上说害怕神，行动上却不怕神，这是不是活在虚谎当中呢？再看箴言十四章十六节，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智慧人惧怕谁呢？惧怕神。三章七节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而愚妄人怎么样呢？他狂傲自恃，他骄傲，倚靠自己。智慧人是惧怕神，倚靠神，远离恶事。愚妄人是不惧怕神，倚靠自己，不远离恶事，行恶。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生命了吗？这里有两种依靠，一种依靠神，一种依靠自己。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，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恶人胆小如鼠，害怕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雅伟的必得安稳。这里又有两种惧怕，要么怕神，要么怕人。怕神的人谁都不怕，不怕神的人什么都害怕，没有安全感。其实这是两种生命，一种是害怕神，倚靠神，结果他凡事都不害怕；一种是不害怕神，不倚靠神，只倚靠自己，结果他凡事都害怕。我们属于哪一类呢？我们是不是害怕很多的人事物呢？害怕父母，害怕老板，害怕得罪人，害怕没钱，害怕生病，害怕将来老了怎么办。你看，人是有很多惧怕的，没钱的时候害怕，有钱的时候也害怕，害怕被偷，害怕股票赔了，前怕狼，后怕虎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，但神废了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专靠雅伟，反而害怕百姓，所以犯了罪。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记着说，神的先知撒母耳向扫罗传达雅伟神的话，叫他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扫罗就出去征战，击打亚玛利人，活捉了亚玛利王，杀了百姓。可是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玛利王， 也爱惜上好的牛、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。扫罗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命令，他采取了一半一半的态度。后来撒母耳来了，扫罗竟然说，亚伟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我们今天对待神的话，不就是这个态度吗？遵行了一半，还自以为遵守了。撒母耳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，你住口吧，我将亚伟的话告诉你，你行了亚伟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扫罗又辩解说，我实在听从了亚伟的命令，只是百姓要留下最好的牛羊献给亚伟。撒母耳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这个时候扫罗才认罪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亚伟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不惧怕神，就会惧怕人。结果扫罗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神废了他的王位。被废掉王位的结果是扫罗丧了命，死在了战场上。回到箴言三章六节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是什么路呢？箴言二章刚讲过了两条路，一条是生命之路，一条是死亡之路。扫罗最终走上了死亡之路。再看箴言三章八节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句话跟三章二节、六节都是平行的，意思就是得到生命。箴言是一种诗歌式的文学题材，会用一些描绘的手法，不能只看字面意思。肚脐、白骨代表了人的内在生命，比如箴言十五章第三十节，眼有光使心喜乐，好信息使骨滋润。心跟骨是平行的。那么医治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是跟生命有关的，得到了医治就得到了生命。箴言四章二十二节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这里生命跟医全体的良药是平行的，互为解释。总括来说，箴言三章的一到八节都是在谈同样的一件事，只不过用了不同的表达语言。一到二节、三到四节、五到六节、七到八节都是平行经文，互相解释，都是在说一样的事情。一言以蔽之，这里是在教导我们要专心倚靠神。如何专心倚靠神呢？就是谨守他的诫命，敬畏他，远离恶事，这样神就会赐给我们生命。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岂不在乎脚步发声，因他比金银更珍贵，我要专心寻找他。